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十六章，是另一次的一个悖逆的事件。但是我们要了解第十五章跟十四章还有十六章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曾经提到过，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两次的事件是最大的悖逆。一次就是当他们到了西乃山的山脚下，神呼召摩西上山，要把神的律法两块石板赐给以色列人。他们见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都没有消息，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为他们制造一个金牛犊，以这个金牛犊来代表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所以这个事情，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神告诉摩西说他要把整个以色列百姓毁灭，要立摩西和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来取代以色列人。另外一次事件就是我们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我们所看见的，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的边界，差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这十二个探子窥探回来有十个探子，虽然十二个探子一致同意这块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其中有十个探子却报恶信，他们建议说我们不可以上去，因为他们看那里的人像巨人，而他们在那些人眼前像蚱蜢。所以神再一次宣告神的审判，对摩西说要把整个国家毁灭，并且立摩西和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国家来取代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次大的悖逆，神都宣告要把整个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百姓完全的毁灭。但是两次的事件，同样摩西在神面前来为神的百姓代祷，摩西基于神的应许，基于神的名，也基于神向他启示神的属性跟品格，作为一个基础来祈求神赦免他百姓的罪。所以神就垂听了摩西的祷告，确实神是不背乎自己的，他曾经启示他是有慈爱的神，他与他立约的百姓为了维系跟他立约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确实他愿意施恩典施怜悯，他也愿意很久的忍耐领他们悔改来赦免他们的罪，来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他忠于他跟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两次的事件都是因为摩西的代祷，也是基于神这样的一种立约的慈爱，神就赦免了以色列百姓的罪。但是神启示他的品格，他也说也肯定一件事情，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是赦免罪孽的神，但是他也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在这两次事件中，我们看见所有那些善感悖逆神的人都被毁灭。在金牛犊事件，利未的子孙就回应摩西的呼召，就杀了三千人。那么在这个十三章十四章探子的事件，我们看见那十个探子就立刻被毁灭。然后神也宣告所有当时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会众，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必须死在旷野。好，神赦免了他百姓的罪之后，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和民数记第十五章，神就再一次更新他跟他百姓之间所立的约。当神更新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正如他每一次向他的百姓来启示他的属性跟品格的时候，是因应当时的情况，他会做出不同的强调。在第一次神把十诫赐给以色列民的时候，在诫命的第二条，神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做偶像，无论是向天上的 这些星宿，或者说地上的走兽，或者说像人。神说因为他唯有他是神，所以他们在西乃山看见神，他没有看见有什么任何的形象，所以他们只能够拜敬拜耶和华，不能做任何的偶像。而神也强调他是祭邪的神，所以那时候神宣告他是祭邪的嫉妒者神，也就是说他不容许任何的不忠贞，不容许任何的事物或者人介入在神和他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当中。所以神就宣告对那些恨他的人，也就是不遵守他的命令去制造偶像，违背他这个命令的人，神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可是对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神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第一次神针对这个禁止制偶像的命令，他宣告了他自己的属性和本品格。但是在金牛犊的事件，我们知道由于百姓的悖逆，摩西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为百姓代祷，所以最后神再一次向摩西启示他的属性跟品格。这一次他的启示仍然是强调他的慈爱以及他的公义，但是他却把次序颠倒了。在第二十章他是先提到他的公义，然后提到他的慈爱，但是针对以色列人这样的悖逆的罪，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神先提到他的慈爱，而且他把他的慈爱的品格做了很大的扩充，用很多的文字来描述他的慈爱。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有慈爱跟诚实，他向人施怜悯，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和罪愆。所以神强调他自己的赦免，但是因为他强调这个赦免，而且他没有说是向那些守约施慈爱的人，是因为这些百姓是悖逆的，然而他仍然强调这个立约的爱，这个神对他跟百姓所立的约他是忠诚的。所以这时候他就必须保证，虽然他是赦免罪孽，可是他也保证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看到在民数记十四章，摩西基于神这个属性来为百姓代祷的时候，也是当他提到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也是针对因为从十一章以来百姓不断的悖逆，而神实在是很久忍耐，他真是有怜悯的，很久的来一次又一次的来忍耐，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看到三十四章神跟以色列人重新的更新所立的约，以及民数记十五章神跟他们更新所立的约的时候，也是针对他们的处境。因此在三十四章我们看到神再次立约的时候，他确实是重述十条诫命，当然没有每一条都把它列出来，但是在重述当中我们看到特别强调他们进了迦南地不可以效法迦南人去制造偶像，效法迦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而且他强调这个对耶和华的敬拜的一些礼仪，他们要在各个节期来敬拜耶和华，他们要守逾越节，一年三次以色列男丁要上耶路撒冷来朝见耶和华。所以是针对整个当时的悖逆，神的立约就重申这一方面的命令。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在第十五章当神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的时候，更新这个立约的关系的时候，神也是再一次重述神已经赐给他们的这个神的诫命跟律例跟典章，但是也同样的是针对十一章到十四章的悖逆。 在这样的重生、重新立、更新这个立约的时候，神所发出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以色列百姓有犯了罪，然而神赦免了他们，神会继续的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他自己啊所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呢，我们就看在第十五章，在这样的一个更新他跟百姓之间的立约，我们看见有几方面，神强调几方面。第一个，神再一次与出埃及的第二代，也就是新的一代，来跟他们肯定神与他们立约的关系。因此在十五章的最末了，我们看见神再次用当初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宣告他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他们的神，而且再一次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神重申这个立更新这个立约，是向当时第二代的出埃及的百姓。因为第二节神吩咐摩西，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十八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谁可以进去那地呢？谁可以到神赐给他们的地呢？不是那些第一代起来在十四章悖逆耶和华的第一代出埃及的百姓，乃是他们的子孙第二代。所以神就肯定神与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并且神表明他会忠于他的应许，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这是为什么第二节跟十八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神不是直接表明我一定带你们进去，但是神是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当你们到了我带你们进去的那个地方，这就表明神一定会信实的照他所应许的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不但如此，在这个更新的立约的宣告当中，神也表明他应许赐给他们的这个地确实是像他所说的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已经说了流奶与蜜，没有人可以确切的知道所指的是什么，但是有人说这个奶是指畜牧业，那么蜜是蜂蜜或者是枣子，在巴勒斯坦有很多的蜜枣，或者是有一种植物像豆荚一样的植物，有人说那个就是蜜。不论是什么，流奶与蜜最重要的是要传递一个观念，就是那个地方神要赐福他们，给他们丰富的出产，各种的出产，丰富的出产，而且是非常的兴旺。因此我们看到在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当神重申这个献祭的条例，我们会看见神不像在立位记中把这些献祭的条例首先赐给摩西，借着摩西赐给百姓的时候，是详细的说明这些献祭的步骤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譬如说这个燔祭要把手按在这个牲畜的头上，然后带到会幕的门口等等之类，一步步很清楚的说明。在这里我们看见完全省略这些说明的步骤，而把整个焦点放在迦南地的出产。所以我们看见，你们如果愿意从牛群羊群中来取出来作为火祭，十一节，你们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等等。这是讲到这些畜牧的这些牛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讲到什么样的祭要配合献上细面，要配合献上这个油，要配合献上奠酒。油是橄榄榨出来的油，酒是葡萄酿制的酒。所以在这再次重申这个立约的关系的时候，神重申献祭的条例，把焦点放在这个应许之地的出产，无论是畜产 或者是田地的农作物，神都会很丰富的赐给他们。他们要在这个应许之地继续的经历神的恩典跟怜悯，以至于他们可以把各种的献祭带来献给神，来尊荣神，来敬拜神。所以这是第一，神表明他仍然是他们的神，神也会信实的带他们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其次，我们看见在神重申这些献祭的条例的时候，神借着这样子的重申来教导这些百姓，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神这么丰富的来赐福供应他们的时候，他们应当怎么样正确的来回应神如此丰富的供应。所以在第三节提到这些献祭，我们看见没有赎罪祭，提到的献祭有燔祭，有平安祭，有还特许的愿的祭物，有甘心祭，有每逢节期你们要欢庆的时候的献祭。所以这一些的献祭，神是借着重申这些条例来提醒他们，来强调他们享受神丰富的供应，他们应该要向神献上感恩，并且要把自己所有的来奉献给神。而这些祭物都被称为是馨香的祭物，就表明这样的以感恩、以谦卑、以奉献所献上的祭物乃是神所悦纳的。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丰富的供应。然而在这个重申献祭的条例当中，神也提出利未记23章，在那里讲到一些节期。那么在这些节期，以色列人也要献祭。那其中有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以后，他们要把出熟的禾捆献上给耶和华。这个我们要晓得，出熟的果子是代表是最好的，也是代表保证一定有丰收。所以利未记23章吩咐以色列人要把出熟的果子最好的来献给神。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再一次重申这个诫命的条例的时候，不仅提到要把最好的出熟的禾捆献上给神，而且把它延伸到把这个出熟的禾捆磨面做成的面团，也就是和面做成的面团，以及这个用这个面团烤成的饼，也都要一同献上给耶和华。这样的一个扩充的说明，就表明无论是自然界的出产，或者是我们人手所制造的这些产物，这一切都来自于神的恩典的礼物，都是神所赏赐的。不但如此，这个和面、烤面包、烤饼，这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一个必然有的例行的事物。所以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扩充的说明，这个献出熟禾捆的这样的一个条例，来表明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即使是每天和面烤饼这样的例行的事物，也是成为敬拜神的时候，也是成为来欢庆神的良善恩惠和信实的时候。所以真的对所有属神的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就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一个家庭主妇每天要烧饭，要清扫房子，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做都是坐在神的面前，都成为我们对神的敬拜，也都成为我们来欢庆神的良善所赐给我们供应我们的一切，神的信实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所以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是常常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做很多的事情，天气冷了，我感谢神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房子， 可以住。我跟牧师我们换了一个小房子住，但是我很感谢神，这个房子恰恰好神给我们预备的，就是刚刚好和我们用。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是常常无论做什么，我开车，我把自己交给神，我求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来帮助我，可以专心的来开车。我也知道有一些时候很多事情不是出于我的疏忽，可能是出于别人的疏忽，但是这些事情我都把它交给神。所以真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无论做什么都是我们可以来欢庆神的良善恩典和信实。但是在神重申这些献祭的条例，我们会看见之后神也确实重申赎罪祭的条例。而基于前面十一章到十四章以色列人的悖逆，当神重申献祭的条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区分了两种罪，一种是非有意犯的罪，另外一种是有意犯的罪。在字面上二十二节说，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你们没有少遵守耶和华晓谕摩西的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从那一天，从他们出埃及那一天一直到你们的世世代代，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话。但是这里没有说是有意无意，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三十节的时候他说，可是那善感行事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就晓得神这时候区分了两种罪，一种是非有意的，一种是有意的。非有意犯的罪，祭司可以为百姓献祭，就必蒙赦免，但是有意犯的罪必不蒙赦免。在前面的这些悖逆当中，那一些悖逆的人，他们是犯了这种所谓有意的罪，所以他们的罪是必定不会被赦免的。那么所谓有意犯的罪到底是指什么罪呢？这个善感行事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是以举起的手做出行动。那与举起的手做出行动，这是有个背景的。在古代的近东，他们的这些所拜的这些神明，希腊的神，罗马的神，我们到以色列到雅典的时候，我们都看到那些神像。这些神像呢，他们雕刻的时候，这些神像经常是举起右手，或者是伸出他的右手。所以举起的右手或者伸出的右手，常常就拿着枪，拿着矛，拿着这个战斧，斧头啊，战斧或者各样的兵器。所以在古代近东的文学著作当中，举起的右手或者是伸出的膀臂就成为权柄跟能力的象征。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看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耶和华大能的膀臂，他伸出他的右手，这都是表明权柄跟能力的象征。那么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过71次，每一次这个字使用的时候都不是用来违抗人，这个字每一次使用这个动词都用来描述，所用来描述的罪都是描述大胆反抗神，或者是向神发出挑衅，也就是挑战神的权威。所以我们看到在15章的30节和31节进一步说明，这样的有意犯的罪是亵渎了耶和华，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但是所谓有意犯的罪不是单纯的明知故犯，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这个所谓有意犯的罪不是单纯的明知故犯。因为15章22节提到不是有意犯的罪的时候，也是说到他们是没有遵守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而31节进一步说明描述有意犯的罪的时候，提到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无论是有意犯的，无论是非有意犯的， 都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些有意犯的罪背后的动机是出于对神存着傲慢的态度，大胆的昂然无惧的反抗神，向神的权威发出挑战，或者对神这位大君王做出叛变。所以 这种有意犯的罪是一种傲慢的，而且是昂然无惧的，是大胆的来跟神对抗，挑战神的 权柄。这是为什么在接下来十五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就举出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就是有人犯了安息日，神宣告这样的人必须被石头打死。不守安息日的罪就属于这种有意犯的罪，因为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圣日，神用六天创造宇宙万有，第七天他就歇了他的功，就安息了，因此他就赐福给这一天，定这天是圣日。所以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十条诫命的第四条，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也就是说这一天要分别出来，不可以做任何的工，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是用六天做工创造世界，第七天神就安息了。所以神六天做工神就安息了，神就把这天分别为圣。我们是谁？我们也应当六天做工，第七天休息。不但如此，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在那里强调神把安息日给以色列人作为立约的记号，他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这个日子，以它为圣日，凡是干犯这日的就要把它治死。那么所以十六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号或者永远的证据，因为耶和华六天之内造天地，第七天便安息舒畅。所以一方面是基于神的创造，另外一方面神把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正如神跟摩西立约把割礼给他作为立约的记号。因此借着这个立约的记号，神使得以色列民可以不断被提醒他们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是谁，以及神对他百姓所存的旨意跟目的是如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了解之下，不守安息日就是举起手来大胆的反抗神。这是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就是所谓有意犯的罪，这样的罪是必不蒙赦免。那么我们看见前面这迦南地窥探迦南地的十个探子，他们虽然回来报告见证迦南地是美好的，两个人抬着一挂葡萄证明这个地的出产是何等的丰富，他们也知道迦南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之地，可是他们却昂然无惧的拒绝进入，而且因为他们报的恶信，导致全体的百姓也起来公然的抗拒神。他们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死在刀下，我们宁可死在旷野，甚至我们宁可死在埃及，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这些都是有意犯的罪。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有没有有意犯的罪呢？耶稣曾经说，人说话干犯人子的，也就是干犯耶稣的，这样的罪还可以赦免，但是人说话干犯圣灵的，这样的罪永不得赦免。所以这就是有意犯的罪。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看见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按照当时许多人的爱心，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贫穷，没有办法维系生活，那些有田产的、有房屋的，就把他们的田产房屋卖了，卖来的钱放在使徒的脚前，由使徒来负责来去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对夫妇也把他们卖田产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他们把卖的钱保留一部分，拿出剩下的一部分摆在使徒脚前的时候，却声称这就是他们卖田产全部的钱。也许我们觉得说这有什么，可能这只不过是一个说谎，但是彼得很严厉地责备他们说，你们不是欺哄人，你们是欺哄神了。而且彼得说，你们乃是欺哄圣灵。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神的圣灵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所以呢，当这对夫妇欺哄使徒，在教会的里面，在众人的面前欺哄教会、欺哄使徒，这就等于欺哄神、欺哄圣灵，所以这也是属于有意犯的罪。因此彼得立刻宣告审判，亚拿尼亚立刻倒在地上死了。他的妻子过了几个钟头进来，不知道这回事，彼得给他机会问他说，这些就是你们卖田产全部的钱吗？他的妻子说是的，所以他也立刻倒在地上就死了。因此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很小心，这个有意犯的罪不是说我今天说谎，我说谎的时候当然是有意的，我知道我在说谎，但是这个说谎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如果我们悔改。但是那一种昂然无惧的来反抗神、来挑战神的权威，甚至像这对夫妇欺哄神、亵渎圣灵，也就是 不接受圣灵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那么这样的罪是不可赦免的。好，但是在这个重生立约的关系的最后十五章，耶和华再一次强调要求他的百姓遵守他的诫命，因为要得享神的应许，先决的条件仍然是不变的，也就是必须顺服神。所以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当神跟以撒重新，就是说再一次更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以撒来立约的时候，神特别强调神要跟以撒继续他的应许，继续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他说亚伯拉罕在他面前是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诫命和法度。所以要得享神的应许的先决条件仍然必须是顺服神，不顺服神的人是不能够实际的去享受神的应许。所以神就重申遵守他的命令的要求。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忠于神，他们悖逆不顺服神，所以他们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同样的挑战摆在第二代出埃及的百姓面前，他们是不是能够顺服神而得享神完全的赐福呢？或者他们也像他们的父母那一代，因为悖逆神不得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呢？但是神的恩典赐给他们一个实物的提醒，所以就吩咐他们把一个这个蓝色的或者说是紫色的这个坠子系在他们的这个衣服的四角上，以此他们可以不断的被提醒要去遵守神的诫命，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欲。最后神重申他跟这第二代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但是神重申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强调这个立约的关系乃是基于神 恩典的拯救，因为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做神的百姓，所以神有权要求他们对神顺服，而他们也必须以遵守神的命令来承认神是他们合法的君王。好，在这样的一个重生立约的更新立约的关系之下，以色列人就继续得享神的同在，神要按着他的信实把他们带领进入迦南地。但是今天我们看的第十六章，我们会发现神警告这个有意犯的罪是不得赦免的，然而我们看见这样的罪继续出现在第十六章等等，我们就会详细的来看。不但如此，在最后神吩咐以色列遵守诫命，他说这样呢，你们要成为圣洁，归给你们的神。我们看见在第十六章的悖逆当中，这些悖逆的人就是用以色列百姓全体都是圣洁的，用这一点来攻击摩西跟亚伦。而我们看十六章这个悖逆，正如第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摩西自己的姐姐和哥哥亚伦起来挑战摩西拥有的这个独特的领导权。十六章我们看见这一次亚伦他的大祭司权柄也受到挑战，因此在这一章里面，不但是摩西，特别是亚伦为大祭司的权柄受到挑战。因为在十五章论到赎罪祭的时候，非有义犯的罪，祭司可以为百姓献罪啊，献赎罪祭，神就会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十六章，利未的子孙，摩西跟亚伦都是属于利未的后裔，他们的父亲是利未支派其中歌辖支派的后裔，所以呢，这些利未人就起来，他们挑战摩西，也挑战亚伦大祭司的权柄。然而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神亲自肯定亚伦大祭司的职分是神所立的，到了第十八章，神就再一次重申祭司的职分跟利未人的职分，他们所担任的这些职任都是神所立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第十六章。首先在前面一开始就把这个叛党的名单把它列出来，这些起来叛逆的人有谁呢？第一个就是利未的曾孙歌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我们晓得在民数记第四章有讲论利未的子孙，他们在会幕来服侍的时候分别担任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歌辖的子孙呢，他们担任的你可以说是极高的一个职位，因为他们是要扛抬，用肩来扛抬会幕里面的圣物，所以譬如说约柜啊，这个香坛、金灯台、陈设饼，还有这个祭坛，这些歌辖的子孙呢是要亲自来扛抬这些圣物，所以是一个极高的职任。但是我们看见现在这个歌辖子孙当中的可拉，他想要得祭司的职分等等，我们会看见摩西对他的这个斥责就显明这一点。那么第二就是流便的子孙，其中有以利亚的儿子大贪和亚比兰，另外还有比勒的儿子安。流便支派在这个安宁的时候是在会幕的南边。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围着会幕来安营，但是在十二个支派的营啊，十二支派的帐篷跟会幕之间是利未人安营在这个会幕的四周。那么歌辖的子孙也是安营在这个会幕的南边，所以很可能因为他们都是安营在会幕南边，所以呢，可拉就跟 这个流便的子孙其中的这三个人就一起联合。另外还有谁呢？以色列中有250个人。这里说明这250个人，他说都是会众当中的领袖，这个首领就是指领袖。所以这250个人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辈，他们都是领袖，而且这里说他们是选出来的代表，从会众里面被选出来的代表，同时他们是有名望，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有名声的人。很可能这250个人是属于各个支派的，但是可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利未人。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首先表明这一次悖逆的人不是泛泛之辈，全是因着神的恩典而享有特殊权位的人。这些人所享有的特殊权位是基于神的恩典所赐给他们的，但他们却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他们想要得更多的权力跟地位。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然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个你们擅自专权原文是你们有太多了， You have too much， 你们有太多了。他们攻击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有拥有太多的权柄跟威望。所以他们提出来说全会众，强调全部所有的人，而且强调每一个人，全会众每一个人，我们中文翻成各个，全会众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这就是前面我们说15章耶和华吩咐他们遵守神的诫命，使他们可以成为圣洁，也就是说被分别出来，跟周围的列邦的人有分别，这样子他们可以专归给耶和华。所以这些起来攻击摩西亚伦的人说每一个会众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你们为什么高抬自己超过全会众呢？他们这个话显明他们所提出的那个争论的论点乃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神所赐给的特权，人人都是圣洁的，神也在他们当中，所以每个人都有拥有神的特权，这是一种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看今天的现代的这些政体，民主政体就是老百姓每一个人怎么样权力平等。但是他们这个反对的理由真正背后的动机乃是要为他们自己争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权力之争。好，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建立的制度不是一个人人均权的民主政体，以色列国不是一个人人均权的民主政体，像我们今天所谓这些民主国家一样。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建立的制度是一个神治政体，神治政体也就是神作王统治他们，因此这个神治政体是借着神所指派的人来施行神的统治。神确实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但是神在他们当中设立的领袖是代表神来施行统治，所以这些领袖是比一般的百姓拥有特殊的权柄，而摩西跟亚伦是被赐给最高的特权，但是他们也要负最大的责任。一个拥有神所赐这样子特殊权柄的人，适当的态度，适当的回应，应当是对神存感恩的心，而且忠心的来服侍神，不应该是以错误的民主概念来攻击神统治的整个架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这些人是领袖或者是歌侠的子孙，这250人每一个都是选出来会众中选出来的代表，有名望的，这是神的恩典赋予他们的特权，他们应当存感恩的心，忠心的来服侍神。但是他们现在却从私心私欲，他们想要争取更多的权柄，他们用民主的概念来攻击神统治的这个架构。 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如果今天是一个骄傲的人，听见这样攻击他的话，他的骄傲可能会做出一个反击。如果今天一个人他觉得这个攻击令他受到威胁，那这个人就会为他自己来提出辩护。但是摩西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做出反击，他也没有为自己做出辩护，他俯伏在地，这表示他立刻降服在神面前。他是神设立的仆人，他也对神忠心，他俯伏在地上寻求神的指示当如何行。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唯独向神效忠。所以我们看见他俯伏在地，当他从神领受的指示，他就起来。第五节，他就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所以神他知道了从神领受的指示，他就针对可拉和可拉的同党的攻击就做出一个回应。首先摩西宣告说，神自己要来做出裁判，神自己要来向他们指明什么人是属于神的，什么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也就所谓是圣洁的，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叫那个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因为进到神面前，这里所说的乃是摩西和祭司所被赐给的一种特权，只有摩西他可以上西乃山，他可以进入这个密云的里面，进到耶和华的面前。祭司只有祭司可以在会幕来服侍献祭，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个进到神面前是摩西跟祭司神被赐给的一个特权。因此摩西说，神自己他会来做出判决，会来指明，会做出裁判，他会来指明谁是属他的，谁是他拣选的，什么人是他分别出来，使这个人可以进到神面前。接下来摩西就说明这个试验的方法，他说，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天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既然是神自己要亲自来指明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叫谁亲近他，所以用什么方法来指明呢？摩西就说出这个试验的方法，他吩咐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要拿香炉，然后把火放在炉中，然后把香撒在这个香炉上，也就是说用这个香炉 来这个在神面前烧香。以香炉在神面前烧香，这是祭司才拥有的特权。按照前面立位记的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拿香炉在神面前烧香。但是现在可拉和他的同党宣称全部会众都是圣洁的，所以呢，这个试验，摩西就吩咐他们每一个人也拿着香炉，不但他们拿，亚伦也要拿着香炉。所以第二次摩西宣告神要做裁判，而且宣告这个试验的方法的时候，在第十六节，摩西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就是那250个领袖就有250个香炉，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所以这是试验的方法，借着这些悖逆的人和亚伦都拿着香炉在神面前烧香，谁在神面前拿香炉烧香，没有被神的火，没有被神的烈火烧灭的，就证明这个人是神所拣选，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可以被特准进到神的面前。在利未记第十章，我们看见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米户，他们是有资格，他们是被允许可以拿着香炉 在神面前烧香，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照神的规定，所以那里说他们却献上燔火，于是立刻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他们。所以这就是表示这是 unauthorized， 这是不被神所授权所认可的。所以试验的方法是什么呢？大家都拿着香炉站在耶和华面前，把火放在其中，把香撒在上面。凡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是耶和华所分别为圣，是耶和华允许他进到耶和华面前的人，当他献香的时候他不会被击杀，但是是耶和华所不允许的，耶和华的火会出来烧灭他们。所以这是我们会看到最后这250人，他们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把他们烧灭。好，最末了摩西就用他们攻击摩西跟亚伦的话来反过来斥责他们，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掌权了，专权了，意思就是说你们拥有太多了，你们才是企图要夺权的人，你们已经拥有的神赐给你们的特权你们还不满足，你们还想要夺取祭司的特权。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就面对这些悖逆的领袖，首先摩西斥责可拉和利未的子孙。摩西说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中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幕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好，这里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民数记第四章，神从以色列会众当中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当然我们如果看第三章我们就知道，因为以色列神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人跟牲畜，所以以色列中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因此利未人就等于来取代这些投生的归给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分别出来在会幕来服侍耶和华，他们有特权来亲近神办理会幕的事情。所以摩西说神给你们这样的特权，你们这岂为小事，意思就是说你们认为还不足够吗？你们觉得这个还是太小的事还不足够吗？你们还想要更多的权柄跟威望吗？你们想求祭司的职任吗？还求祭司的职任吗？所以摩西就指出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这里摩西很清楚地强调他和亚伦的职位和权柄乃是来自于神，是神所指派的，他们并没有高抬他们自己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所以当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攻击摩西跟亚伦，他们乃是攻击设立摩西和亚伦的那位神。因此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神在教会里面，神仍然有设立一些属灵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神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耶稣复活以后曾经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神差他，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真正是属神的仆人，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人他是真正传讲神的真理，也活出神的真理，他是神所立来牧养神的羊群，我们就要很小心怎么来对待神所立的领袖。好，所以呢，第二个摩西就面对大贪跟亚兰，也就是流便的子孙，摩西就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跟亚比兰，但是这两个人他们拒绝来见摩西， 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我们看见开始结束，他们两次强调我们不上去，拒绝，断然拒绝听从摩西上去见摩西。然后他们说，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他们使用神对迦南地的描述来描述埃及为奴之地。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就显出他们的悖逆的严重性。埃及是为奴之地，是拜偶像之地，是抵挡神的地方，他们却用神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神赐福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来描述埃及为奴之地，这显出他们的悖逆的严重性。所以这就跟前面13章、14章这些探子跟整个会众是一样的。其次，他们指控摩西要在旷野杀他们，这个在前面我们刚刚说了，以色列全会众悖逆的时候，他们说神为什么把他们领出来，要让他们死在旷野，他们宁可死在旷野或者是死在埃及。然后他们用摩西斥责这个可拉的话，这岂为小事，他们用这个话来攻击摩西。他说，你把我们从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你要在旷野把我们杀害，这难道还不足够吗？你还想自立为王来管辖我们吗？也就是说，你高抬你自己要做王来管辖我们吗？然后他们抱怨说，你并没有把我们带进流奶与蜜之地。这一次他们确实是按着这个描述正确的用法来描述迦南地，说你没有把我们带领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死在旷野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也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却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归到摩西的身上。最后他们指控摩西，他说，你们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他们指控摩西误导百姓，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俗语，就是把他们眼睛剜出来，就是挖掉，就瞎了眼。换句话说，误导他们，难道你要误导这些百姓，让这些百姓看不清楚吗？当大贪跟亚比兰这样攻击摩西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他就甚发怒，这里用一个很强烈的字眼，他非常的发怒。摩西在前面十二章说他的温柔谦卑胜过世上所有的人。我们知道摩西从他在埃及，他被埃及的法老王的这个女儿从河里面拯救出来，收为这个收养作为儿子。他40岁的时候出来，见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希伯来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然后偷偷埋在这个沙地里。第二天看到两个希伯来人打架，他要去调停的时候，他们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所以在司提反使徒行传第七章，他叙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说，这位你们拒绝立他，你们拒绝被你们拒绝的这位摩西，神立他做领袖。摩西从那时候受到他的这个领袖的权柄受到挑战，当神真的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会看见前面的民数记的记载，摩西是一直不断的受到他的领导权不断的受到挑战。在十二章他自己的姐姐跟哥哥也起来挑战他，这时候我们看到大贪跟亚比兰这样子来攻击他的时候，这一位温柔谦卑的摩西也被激怒了。但是他是来到神面前，他来向神申诉，他说 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他求神不要接受他们的供物，也就是说不要悦纳他们的供物，因此他们就不能进到神的面前。然后摩西就为自己辩护，他说我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的辩护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自立为王来辖管他们，来从他们得到任何的利益。你知道以色列后来这个所罗门做王，你就会看见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来服侍他，要怎么样献供物给他等等之类。所以摩西说，我没有自立为王来辖管他们，我从来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然后我们看见摩西就再一次宣告神自己将来裁判，所以他就吩咐他们第二天要各拿一个香炉在耶和华面前来烧香，那么耶和华会亲自显出谁是属他的。于是我们看见摩西这个可拉党的人还有摩西亚伦，他们都照着神的吩咐，这些亚伦跟可拉以及250个领袖都拿着香炉站在会幕的门口。但是我们看到19节，他们站在会幕门口，他们一点都没有悔改，他们还是要攻击摩西和亚伦。这时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就向全会众显现。每一次我们看见这个描述，就是强调神的审判，神亲自临到要来施行审判。所以耶和华就宣告他的审判，他对摩西亚人说，你们离开这个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我们再次看到耶和华神他宣告要把整个以色列百姓全部灭绝。但是我们也是同样再一次看见摩西这一次连亚伦一起俯伏在地，他们来为这些百姓代祷。他们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他们很强调的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骂。摩西亚伦在这里对神的称呼是非常特别的，在旧约圣经里面除了这里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民数记27:16出现过第二次这个称呼，神万人之灵或者万人之气息的神啊，这个灵跟气息是同一个字。这个称呼强调神是创造者，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一个泥娃娃，没有生气，所以神就向这个人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万人之灵的神啊，强调神是创造者，强调神是赐予者，也强调神是维系者。我们的生命的维系也在乎神，神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我们人的生和死亡。所以万人之灵的神啊，所以他们诉诸于神是创造和赐恩和维系我们生命的神，生死之权 操在他的手里面。然后他说，他们说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呢，发怒吗？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是诉诸于神的公义，一人发怒你要向全会众 发怒吗？这里他们不是诉诸于神的公义，乃是像先前一样诉诸于神的怜悯。如果是诉诸于神的公义，神宣告要把全会众毁灭，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们就必定毁灭。他们仍然是诉诸于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恒久忍耐和神赦罪的属性跟品格。但是一人犯罪，这个一人我们知道犯罪的是不止一人，因此这个一人是指以可拉为首整个悖逆的这一群人，他们被看为是合一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一些犯罪的合一的这一人，他们犯罪你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他们是再次诉诸于神啊，你是有立约的爱的神，你这全会，你跟这个全百姓 是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你是 不轻易发怒的神，你有很久的忍耐，你有恩典，有怜悯，你也曾经宣告你要赦免 赦免你百姓的罪，所以他们还是诉诸于神这样的恩典和怜悯和赦罪的品格。所以耶和华神应允了他们，因此二十三节耶和华就吩咐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会众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幕的四围。所以这里神仍然忠于他的品格，他虽然赦免了整个百姓的罪，跟上次一样，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一定要受到这个有意犯的罪是不蒙赦免的刑罚。所以神吩咐说，你叫百姓离开他们的帐幕。为什么？因为他们既然是要被毁灭的，意思就是说，通常圣经有这样一个观念哈，是神定义要毁灭的，那这些东西就是完全是属于神的，所以呢不可以触摸，不可以触摸，是圣洁的。所以记住，圣洁的观念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他们攻击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说耶利哥城什么东西你们都不可以拿，因为这些东西全部是定义，就是要完全被毁灭，一样也不可以拿，所以这些东西是完全是属于神的，是神即神施行审判就要把这些完全毁灭，所以他们不可以摸。所以摩西就起来就往大贪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跟着他去，他就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二人的帐幕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以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就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幕的四围，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所以我们就看见 这些善感行事的人，这些有意公然反抗耶和华的人，他们仍然没有悔改，还带着他们的全家大小就站在他们自己的帐幕门口。于是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或者说必有记号，让你们知道这些人的死如果跟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如果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这里摩西是说，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当神审判临到是一个特别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创新的事件，这样子就可以证明摩西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也就是说，神即将临到的审判事实上是要为摩西来辨明，因此摩西说，我行这些事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行的，我没有按我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情，是耶和华打发我，所以呢神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很有趣，他说等到你们看见这件新事，这个审判成就，你们就明白，我们会期待摩西说，你们就明白我是耶和华所打发来的，但是他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的呼召还不是他最关心的，虽然即将临到的审判会为他辩明证明他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但是他知道真正的关键，真正受攻击的，他真正看为重要的，乃是耶和华的尊荣，乃是耶和华的尊荣。所以这些人他们挑战摩西的权柄，他们是藐视耶和华。那么这个新事使地开口，然后他们都被吞下去，其实这个现象本身不是什么新事。如果我们知道地震，这个地震不是现代才有，古代就有，我们去土耳其很多的城市都是因为土耳其也是地震区，所以过去很多的城市地震之后呢，这个城就整个被 埋在地底下，所以地震的时候地壳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如果你看到地震的灾区，这些地面的地壳就裂开，然后确实如果有人这个地壳裂开就会掉下去，所以这不是什么新事，新事乃是摩西宣告这个审判， 当他宣告审判，就照他所宣告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执行这个审判，让地开口把他们活活的吞下去，他们就活活的坠入阴间。意思就是说，这个阴间也就在旧约里面，其实就是坟墓，就是死亡。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宣告这个即将临到的审判，他三十一节刚说完这一切话，他刚说完话，他们脚下的地，这个大潘亚比兰脚下地就开口，把他们跟他们的家眷和一切属于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面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所以摩西他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执行这个审判。我们看见前面他们首次攻击摩西，摩西立刻俯伏在地。摩西他是耶和华所打发的，是耶和华立他为全群的领袖，他们挑战他的权柄就是藐视耶和华。所以摩西宣告这个审判，他话一说完就照他所说的来成就。而当地把这个悖逆的可拉一党、可拉和大潘亚比兰吞灭的时候，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呼号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就按他所说的，这个有意犯的罪是必不蒙赦免的。不但如此，最后三十五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那献香的250个人，就表明他们不属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香是不被认可的。但是亚伦，我们刚看前面亚伦也拿着香炉，亚伦却没有被烧灭，但那250个人悖逆的人立刻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可畏的，这位神是圣洁的。我想今天我们的嘴里面常常都有这些口号，我们称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唱诗歌赞美他，这个弥赛亚选曲，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所说口里用嘴巴亲近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跟这些悖逆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口里亲，用嘴唇亲近神，我们的心却远离神。不但是远离神，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犯这个有意犯的罪。我再一次说，并不是说我今天说了一个谎，或者说我明知不应该说谎我说了谎，我明知不该做这事情我做了这事情，这叫有意犯的罪。虽然这也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但是有意犯的罪是公然的，是大胆的，昂然没有惧怕的来反抗耶和华，来挑战耶和华的权威。我想我们从今天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历史事件，我们都应该受到一个警戒。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应当要也要尊重神自己所选立的属灵的领袖。当然我必须说明，并不是说所有在教会做属灵领袖我们就不分辨，因为今天耶稣自己也警告，在这末世是有很多的假教师跟假先知会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位神真正的仆人，我们必须要存敬畏神的心来对待神所选立的仆人。我们在所行的生活当中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要很小心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是否大胆去反抗神，我们 是否昂然无惧的来挑战神的权柄。求神怜悯我们。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那么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我们在应用的问题，我们就请大家在这个礼拜应用的时候也来读那两段经文，警告那里希伯来书也警告亵渎圣灵的罪。我们如果知道真道以后却故意犯罪，所以这种故意犯罪我们要分辨，不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神的命令，可是我们也都，你可以说某种的故意，那种故意就是说我知道可是我还去违反。但是我们知道这里不蒙赦免的罪是特殊的，是对神一个公然的挑衅。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实在是可敬畏的神。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说，对你的圣洁，我们认识的不够。我们虽然用我们的嘴唇来称颂赞美你，但是我们的心岂不是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的悖逆吗？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不要犯这种善感行事的罪，或者说这种有意犯的罪，这种挑战你自己的权柄的罪。天父，让我们，既然耶稣告诉我们说干犯人子的罪还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罪是永不得赦免。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不要落入，不要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落入这样的罪中，因为那时候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主啊，求你真是领我们悔改，我们实在是需要悔改。我们还有许多的地方，许多的事情，我们真是需要悔改。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来悔改，好让我们真的可以在神你的恩典和怜悯之下，我们领受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赦罪之恩。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